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今天呢，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讲人，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刘发。如果你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，你可能对刘发也不是特别陌生了。那么其实在这里啊，刘发也特别的感慨，就觉得哇，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也是在爱在人间这个节目呢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相陪伴了有好几年的时间了。还想起来我自己第一次录音的时候，还特别的不确定自己讲的东西个对，或者是录音的时候也会特别的紧张。但是到现在呢，越发觉得半个小时的节目是特别短的，很快的一下就过去的了。那么刘发也希望呢，把尽可能多的内容留给那些比较精华精彩的部分，所以呢就比较少加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。因为我们也晓得节目主要呢这个内容啊，特别是今天的节目呢，就是跟你来讲生活故事这个环节。那么这些故事的内容都特别的精彩，而且都是真人真事。有些时候啊，借用一句网络用语，就是慢慢小说都不敢怎么写。确实如此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呢，这个真实的生活、真实的生命状态啊，其实都是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呢。这个舞台呢，导演、编剧就是上帝他自己。但是这个导演、编剧，他并不是说是剥夺我们的意志、剥夺我们的喜好，而是让我们更全情投入呢，把我们的生命、个性、各种各样的才能都能够发挥在其中，然后在这一个舞台上能够演出最完整或精彩的一生。那么这完整精彩的一生也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或方向呢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为了传讲基督的福音、见证基督的福音而存在呢。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，我们都应该努力呢跟随神的脚步或样式，向其他还不认识神的人来见证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状态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啊，都应该是小基督，各种各样个性的小基督，可以更多呢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人，让他们辗转的有这样的机会认识或听到福音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故事。
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。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行故事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行乎故事。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《查看的责曼》这一本书，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。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博大伟，是伯利美的儿子。博大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，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，怎样视他乡为故乡。博大伟也深受熏陶，追随父母的脚步，毕生致力于宣教。作者博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，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回寄编写成书，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，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。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，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，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，又接受上帝呼召，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。 玻璃麦在中国中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，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打，但是他仍然坚信沙丁的带领。之前说到1927年小修开始，李麦带领福音篷车队进入塔古拉沙漫，面前的困难不仅有照着皮白化境界线，还有来自人的无意。上回那么就讲到了，李麦在闹群的时候差一点性命不保，但是在神特殊的奇妙的安排下，他还是保住了性命，并且呢让他能够进入到拉萨。他也成为了第一个真正踏入拉萨的宣教士。虽然中间的故事很多细节我们不能所知，但是我们晓得的是，李麦一定已经把福音传到了这个地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来读《查看的责任》这本书呢第12章的内容，那么标题叫做《旅程终局》。
独立的心，阴间的故事，早早醒，心烧抓的火，点燃的刹那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李麦回到那去之后，需要面对的事终究还是要处理。虽然他无法忍受放弃的念头，但似乎也别无选择，他们需要返回大哥了。大雪已经覆盖了高原，一阵凛冽的寒风猛扑的李麦的帐篷。听着狂风在高原上呼啸，他坐下来细心思量，如果就此放弃继续深入藏区，那么西藏还有许多地方将永远听不到基督的福音，众多的藏民也永远不会晓得耶稣为拯救他们而舍身的恩典。他再一次在十字路上徘徊，一如既往他寻求神指明他该走的路，答案是清晰明确的。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积雪、寂寞、苦难，我下过回头，但是神却还是对我说要前进。他既然保守我到此，岂不能继续保守我走完全程吗？虽然环境依然恶劣，但他仍然相信神会开路，甚至能够实行神迹。果然几乎立刻呢，奇妙的事却是相继发生了。郭沫库夫克收到了达赖喇嘛的第二封信，命令他立即送宣教士上路，并且在其管辖范围内供应脱活的牲口，更以绊脚将粮食捎给他们。郭沫库夫克当然很不愿意，但是他也不敢违抗命令，毕竟沙涛是有生杀大权的，他只好照办了。同时上一次为达赖喇嘛跑腿送信的人也给李麦送来了另外一封信，这封信里面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时的达赖喇嘛对于李麦的到来是满心欢喜的，并且也称赞他是带来了很友好的行为。而且呢，他还告诉李麦，他已经下令沿途各个地区的首领要将宰活的牲口租赁给他。此外，如果李麦有其他任何的需要，也都乐意向他提供援助。神确实垂听了祷告，福音队物资不足的讨好困难问题现在已经迎刃而解了。但是漫漫长路仍然前面还是崎岖跋涉，阻碍重重。 还有许多呢凛冽寒风的高原要穿越。南冻疾病的溪流还要这样踏射过去，还有最高的垭口燃在前头。那些令人惊恐的西藏的暴风雪使人觉得无可逃窜，也无从获取救援。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能阻止这位信心强悍的十字架的信徒。李麦召集所有同伴来到他的帐篷，并且与他们分享继续上路的计划。他们其中三个人选择要回到达格，只有诺嘎和卡赞愿意随着李麦而行。李麦心想，这也好，如果粮食不足，即便要牺牲，他们三个人也是孑然一身，也没得拿乞讨家人的负累。李麦仔细估算他们三个人所需要的粮食，便从郭沫库夫克那地儿买些下来。现在他倒是也挺听话呢。李麦也把几把酥油抓进了一个皮革盒子里面，放在牦牛上供旅程中使用。当一切准备就绪，在11月3日，李麦便开始他1000英里到藏区西陲的长途旅程。他在日记中写下了精简的片语，让读起来饶有趣味。他说，我不曾想过要跟这几位忠实的人分开或者离别，特别是我那位帮我赶牦牛的老搭档，他几星期前才全心的归信耶稣，愿神的恩待保守他们，我们就此启程了。他们启程之后往外一看，心里也不禁一沉。只见那大雪掩面，完全没得缓和停下来的迹象。但是他也晓得时间不等人，特别叫唤同伴赶快上路，直接穿入了风暴当中。风刷扑面，路标很快都被遮盖起来。不过幸好前几天他们已经从远处的一座高山确定了方位，并且设置了指南针，才不知迷路招致灾难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的处境也是十分艰苦呢，也让他不禁怀疑自己的末期是否已经到了。他解释说，他们赶的牦牛穿过浩浩的积雪，无情的冷风狠狠地鞭策他们。当天傍晚，他们冷得发毛，看到好不容易看见了一个西藏营地，便走过去，希望能够在寒冷中找到隐蔽所。进到营地，还好他们还是得到了其中藏民的热情款待。他们用牦牛放生火，很快就烧开了一壶水，让这三位疲惫的旅客可以享用热炒和炕包。藏民们也都十分好奇，问了他们许多的问题。李麦一边吃一边回答。别擦过后，他们就盘腿围坐在火炉旁边，在微弱的火光脚印下，核炸棚上出现了怪异的影子。他们仍然细心地听着宣教士家属擅自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夜深人静，李麦仍然满心感恩，细想当日发生的事情。他在余晖的光中写道，虽然苦寒无比，但我内心实在欣慰，因为我们可以将生命之道传给许多的藏民。当晚整夜的风势异常凛冽，狂风怒号扑打帐篷。第二天早晨，李麦他们在夜幕低垂前找到了一个营地。大天的旅程十分的艰困，而且非常危险，因为他们经常掉入到雪洞或者是小溪里面，事前完全没得办法觉察，直到他们掉入其中才猛然惊觉。 因为那个时候地面上的积雪只有十五英寸那么厚。风暴愈加肆虐，到第三天终于结束了，但是那时候雪已经及腰那么高了。李麦在日记中说道，这段日子发生的事很可怕，听说有些人在这场暴风雪中已经丧生，而我们的车队当中，就在我们的营地，整整一车大篷车都被吹毁了。我们在当场看的，但是无法挽回或拯救倒在他们雪地的牲口。又有报告说，这帐篷那帐篷又有人不见了。听说这是西藏五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暴风雪。在这样的暴风雪当中，即便是素来能吃苦的藏民也都害怕起来，因为他们的牲口已没得草吃。在这雪洼中，他们请来了一位大喇嘛为他们诵经祈福，希望暴风雪赶快过去。而这个仪式刚好就在李麦帐篷不远处举行，所以李麦可以看到他们亚士如何献上贡品来取悦他们的那些神祇。但是这样之后，风雪还是依旧。李麦问藏民说，那么为哪样这些大喇嘛诵经不停的祈求停雪，但是雪不但没停，还下得更厉害呢？这些藏民倒是回答得干净利落，说，哦，这喇嘛其实很有名呢，哎呀，总之反正事情已干了，这个雪下完了也就自然会停了。但是都过了九天了，风雪还是依旧。李麦一行人只好被迫留在原地。他这样记得说，我们实在没得蹉跎的时间了，但是暴风期间我们寸步难行。大感恩的是，我仍然还是探访了好些杂营的帐篷，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有一次，李麦遇见了一位老妇人，她手上提的小小的抓经筒坐在一边。李麦出于好奇，想晓得这一位残老呢饱经风霜的面盘之后是怎样的一个故事，便问他说，你使用这个抓经筒多久了呢？老妇人继续抓动的她的抓经筒说道，哦，从我懂事开始我就有了。李麦接着问说，那么你听说过耶稣吗？老妇人稍稍停下片刻，疑惑地问道，没有啊，他是谁啊？李麦望着这位眼前的老奶奶，不禁感慨万千，他心想，唉，这是何等让我悲伤心惊的事。基督已经来了一千多年，快两千年的时间了，但是这上百岁的老人却从来没有听过神的救恩。于是李麦耐心地给这位老人家传讲基督耶稣的福音和救恩。他心想，或许更可悲的是，这位老人家只是被亿万的冰山依旧，还有更多更多的年轻呢老呢都需要听到来自神的福音。李麦一行人留在此地直到11月14日，天气倒是略微好转，于是李麦这支小的远征队也继续上路了。但走不了多远，风雪又起来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努岗的腿被划破了一大道口子，而且他们也没得干净的布条。李麦只有用自己的内衣撕成条子给努岗包扎起来。没过一会，他们又继续启程往前赶路了。 这整整两个星期，天气仍然都是恶劣呢，人畜都要在积雪当中挣扎前行，偶尔遇到旅客才能稍微停顿，送上他们福音书，然后又继续上路。难道他们真是找不到一个足以容身的庇护所，稍微避避这些风寒风霜吗？终于啊，他们还是心悦得畅。车队在下行了17000英尺之后，在冲龙口看到一些褐色的帐篷和土房子，那是一个小部落。这个区域的头领前来迎接，大家互相晚安之后，他邀请李梅进入自己的帐篷留宿。李梅回忆道说：“当晚我们的对话既友好也有建设性。这位首领是一个非凡的家伙，心胸也挺宽广的。当我送他了一本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他似乎还是相当高兴呢。”第二天早上，李梅等人准备离开，头领和他的人员们也是出来非常热情地送他们。头领还说道：“哎呀，我们啊有些礼物要送给你，很高兴你来到我们这里，怕我有一天你还能再来啊。”这些话显然是很真诚的，因为他们附上的礼物也很丰厚，有30磅的酥油，一些牛肉，还有一袋奶粉。这隆重的情谊标志着他们的友谊永固。友情成果贵，但是李梅也晓得必须要跟他的新朋友告别了。他再一次带领他的团队向西穿过了强风摇撼的高地。从他12月14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段旅途的界限。他说道：“山路巍峨起伏，寒风刺骨，风中没得任何可遮蔽的地方。有一天，我们跋涉在火中极其艰难，薄冰上有积雪，令我们根本看不到火道。最后，我们设法迫使马匹离开冰川，并且进入水中。但是从另外一边上来，则异常的困难。那寒冰透骨的河水带得浑身的疼痛，到现在我都仍有余悸。”傍晚六点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小的游牧营地。他们给我们架起了一个帐篷，但是燃料短缺，我们的营火非常小。但那些牧民他们也非常匮乏，也不能那样可以卖给我们的东西。我们尝试下煮一点茶暖暖身子，但是这样也做不成。我们只有赶紧钻进被窝，整个晚上都在寒冷中颤抖和疼痛。虽然如此，但是我们晓得，世界仍在前方，我们仍要往前行。后来终于很高兴的是，李梅在山楂中受到了欢迎，有机会把福音书分发给附近寺院的朝拜者。那个时候啊，已经是12月圣诞节了，但是福音队没有欢乐的火炉边的庆祝活动，反而李梅带领远征队在极高的海拔山道上继续上行。那四面都是巨大的石峰，傲然昂首直冲云霄，寒风也在陡峭的岩石坡上呼啸的。爬登越高，里面的呼吸就越困难。牦牛比平常挣扎上山的喘气声更重更粗。李麦他自己也喘气如牛，头痛欲裂。他们终于爬过最后一个山峰，那屹立于海拔20600英尺的高山。他们从另外一条崎岖的山坡走了下来，并试图沿着一条标记不清的小道上走上高原。 但他们不幸迷路了，最终无刀无爪来到了一个华府的小镇卓日马龙。李麦一下镇长查询是否有任何牲口可以租用，但是他们却无言相向，对方怒吼道：“哼，你自己走错路跟我有哪关系？我才不会理你呢，我不会帮你呢。”李麦当然在这镇上足足待了九天，除非这位镇长能够回心转意提供牲口给他们，否则他们实在是无法前行啊。但是每多逗留一天，他们的食用便多耗一天，情况肯定是越来越糟糕。李麦实在是没得办法，他唯有恳切地向主来祈求，求主伸手帮助他们。终于在一天早上，这位镇长突然来看李麦，并且态度完全转变了，更是带来了一只羊给他们作为礼物，并且还向他们许诺道：“就明天吧，明天我为你们预备再活的牲口。”终于雨过天晴，在第二天福音队又可以继续上路了。他们继续穿过极冷的滑磨的高原，不过由于他们已经是适应了积雪和风尘，所以接下来旅程上还算顺利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，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，我走过最喜乐的路，是依靠的路，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。今天我们将来查看的泽曼这本书的第十二章的内容，就说到了李麦从拉萨回到闹区之后，又要继续向其他地方进发，这一趟旅程是十分艰险的。虽然李麦对于困境的描述十分简单，但是从这简单的描述里面，我们也能够晓得那是无法想象的一种艰困寒冷的处境，也唯有主给他们这样的能力、力量和信心，他们才能够继续往前走。那么当福音篷车队继续开始上路的时候，他们又是否能顺利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呢？在途中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人呢？那么也邀请你下回继续来听我们的幸福故事。